今天是宣教月的第二个礼拜，今天我们邀请到温巨凡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将时间交给温教士。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介绍的影片，也请同工帮忙放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中华福音神学院到硕毕业之后，在新竹圣利堂服侍了十多年，上帝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向宣教的路。2021年11月，上帝感动我们来到太友教会服侍移工族群，盼望能让这些离乡背景来到台湾工作的人们有机会听见并经历利未记19章34节的福音。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呼召他的子民学习去爱在他们中间的寄居者，如同爱本地人，因为上帝也爱他们，要做他们的神。我们很盼望能邀请台湾众教会一同参与在家门口的跨文化宣教中，与弟兄姐妹一同学习关怀移工族群，成为他们的邻居和朋友，回应主的大使命。我们目前是在湖口蒙福之家配搭服侍学习泰文，开设中文班，并邀请教会组织短宣队进行跨文化宣教。谢谢您关心泰友教会，愿上帝的爱激励你我，好像照顾路德的波阿斯一样，让移工们都能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得着应庇。
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中，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主啊，打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其实有许多寄居在我们当中的外国人。主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一起来聆听你给我们的吩咐与教导，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关心他们，怎么样可以将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竹北圣利堂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是温巨凡教师，我是温小恩牧师的哥哥。那我们一家过去在新竹圣利堂，我和我弟弟从小在新竹圣利堂长大。那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竹北诞生的那一年，我也刚好从神学院毕业，那开始在新竹圣利堂担任传道人。这12年也很快的，咻一瞬间好像就过去了。也看到你们也正在为着建造新堂努力着，也同时也在1年多前差派了温小恩宣教师一家到查德宣教。那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在今年的宣教月来这边分享信息。那今年竹北圣利堂宣教月的这个主题呢是承先，就是承先启后的承先。其实真的从你们的身上看到竹北圣利堂继承承先了当初美国宣教士他们来台湾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心志，也成为了一间宣教的教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新竹圣利堂我的母堂就差派我们夫妻以宣教士的身份到太友教会来服侍。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就是一个在台湾本地的一个跨文化宣教。 那泰友教会的意思呢，就是要成为泰国移工的朋友，成为他们的朋友，泰友教会。目前我们全台湾就从北到南，从新北一直到屏东，总共有11间的分堂，还有在巴里有一个小组。那这每一间分堂就是分布在全台湾的各大工业区，那只要有泰籍移工的地方呢，就希望可以在那边成立一间教会。那我们今年也很盼望，预计要在台南可以成立一间分堂，因为台南呢可以说是整个南部地区也是移工最多的地方。那我们在北台湾，在新北特别桃园也是最多移工的地方，已经有3间的分堂，然后中部也有4间分堂，所以我们希望今年台南有一对宣教士一个宣教士的家庭，他们即将要从泰国来到台湾，也希望台湾可以赶快重新开放这个宣教士的签证。那过去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外国的宣教士是不能进到台湾来宣教的，那希望政府呢也可以慢慢开放，然后让这个宣教士可以很快的进到台湾来。那在台南我们也继续开拓一间教会。那泰友教会其实来台湾已经今年刚好也是30周年，在199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才刚刚开始引进外籍移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泰国的移工可以说是最大宗。那目前泰国的移工已经没有像30年前那么多了。30年前那个时候台湾引进泰国移工，那上帝就呼召了一位住在台湾在台湾工作的一个泰国的基督徒姐妹，她后来也成为宣教士，她目前仍然在我们当中，是吴清华传道。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来向这个在台湾的泰国移工来进行传福音的宣教。而到了2000年，就2000年的时候，上帝呢带领了一对德国的宣教士，是夏义正牧师夫妇。他们呢是从泰国来到台湾，他们过去在泰国有18年的宣教的经验。他们在20几岁的时候，就从德国被差派到泰国宣教。过了18年，在2000年，那上帝又带领他们来到了台湾，那成为泰友教会非常大的祝福。在过去这22年来，一直到今天，在这对宣教士的带领之下，整个泰友教会呢，就从中立的一个泰语敬拜崇拜，还有几个小组开始，然后就逐渐扩散到全台湾，成立了一间又一间的分堂，就为的是要将福音可以带到全台湾的这些泰籍移工当中。所以上帝让这些宣教士们有这样一个很新的眼光，特别的眼光，他们看到这30年来有来来去去数十万甚至累积可能超过100万的这些泰国移工是何等的需要福音，所以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来向他们传讲这个宝贵的信息。而且呢，不只是用嘴巴传讲，他们是身体力行，他们盼望这一间一间的教会都可以成为这些泰国移工们在台湾的家。所以我们每一间教会的取名呢，就是某某恩典之家、平安之家。那我自己服侍的呢，就在湖口的蒙福之家，希望这些教会可以照顾这些就从国外来讨生活的这些寄居者。对基督徒来说呢，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上帝的命令或是新的吩咐，不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全球化，很多的这些外国人会到处的移动，所以我们也需要来照顾这些外国人。其实上帝早在3000年前，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就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要爱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要爱这些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外国人如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是在利未记。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利未记，利未记19章，利未记19章33节到34节，我们就一起来读这短短2节的经文。利未记的19章33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当我们读完这两节的经文，你可能首先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哎，上帝所说的外人，就像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个外人是指谁呢？如果我们去看当时的背景，在出埃及记的12章38节这边说到，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又有许多不同族群的人以及众多的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所以这些不同族群的人可能呢包括以下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和以色列一样，他们也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其他族群的人。当时在埃及做奴隶的，可能以色列人还是占了绝大多数，有上百万的以色列人，但也一定还有一些非以色列人也同样的在埃及做奴隶。那其中的这些人，他们可能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他们也决定要来跟随这位神。第二个呢，是在实灾的过程当中，那些决定要相信上帝的埃及人。为什么会特别有埃及人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整个实灾的这个过程，在经文当中多次的提到，上帝说他要透过这个神迹，要让埃及人来认识耶和华是全能的神。因此也不排除有少数的埃及人也真的在这个实灾当中的过程，他们归信了上帝，他们想要跟着以色列人就一起离开埃及跟随他。当然上帝其实也在预先的吩咐或是教导以色列人，有一天未来当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可以欺负在他们国中寄居的外国人，要看他们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们如己。为什么呢？上帝说，因为你们自己也做过寄居的。在出埃及记23章9节，上帝说，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所以以色列人自己就曾经是那个寄居在埃及的外国人，他们亲自体会过身为一个寄居者的心，他们知道寄居在国外的生活有多么的困难，更何况呢，他们做的是埃及人的奴隶，他们做过那些最苦最累的工作。所以上帝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曾经就是那寄居在埃及的外国人，当我将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当有一天你们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记得要善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不可以像埃及人当初苦待你们，要爱他们如同本地人一样。当我们想到外国人的时候，不知道在你的脑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面孔？当我们想到，哎，台湾的外国人。可能呢是白人，可能是黑人，可能是台湾比较会去关注的这个附近的日本啊、韩国等等。那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外国人呢，在台湾的外国人当中占了多少呢？目前全台湾寄居在台湾的外国人最新2020年的统计呢，是有大约80万2000的外国人住在台湾。可是其中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白人、黑人或是这个日本人、韩国人、欧美全部加起来，在台湾可能只占了不到10%。在80万人里面，只有10%是来自于欧美或是这个 东北亚的国家。那很多的台湾教会，其实包括我的母会新竹圣礼堂，都会成立英文牧区，然后英文的崇拜来服侍这些外国人。可是呢，如果其实能够来参加英文崇拜的族群，在台湾可能只有10%，因为他们其他90%以上呢，可能是没办法用英文来听英文的。在台湾有93%的外国人，其实是来自于在我这个图上右边所列的这4个东南亚国家来的人。那这些大多数就是没办法用英语来牧养的。而且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来台湾的大部分呢，都是所谓蓝领劳工的族群。那在以前我们称他们为外劳这些年我们称他们为移工。目前呢，在台湾的移工有多少人呢在这个表格里面可以看到， 在去年底的统计呢，是有66万人，大约是台湾人口的3%。好，在疫情前其实曾经达到718000，接近72万人的这个移工。那疫情的关系啊，我们的国门就暂时封闭了2年，那这些移工是暂时也不能进来。不过最近随着疫情趋缓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移工又开始陆续进来以后，依照这个曲线，其实呢是会继续在往上升的。像15年前可能还不到40万，那今年已经到了70万，甚至啊60几万啊，未来也会继续在往上升。那大约呢是台湾人口的3%。啊，最多的来自最多的地方呢，可能是从印尼、越南，目前是最多的，然后菲律宾第三，啊，泰国目前大概是第四。那这些人他们来到台湾，就帮助台湾人做很多可能觉得薪水太低或是比较不想做的工作。他们在过去早期的时候盖了很多的房子，还有马路、高速公路。那现在呢，大部分大多数都是在工厂上班，有65%是工厂的这个员工。那另外有1/3呢是在家庭担任看护，那有少部分是做渔船的渔工。那其实这些他们选择来台湾工作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本身就已经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族群，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国家也比较难找到工作，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到海外来讨生活。所以泰国人他们除了来台湾以外，他们可能也会到韩国、到以色列、到澳洲、新加坡这些不同的国家去讨生活。那他们很多人其实都很想去韩国，没有问过他们，他们觉得韩国的薪水呢是比台湾又再高更多。可是呢，他们去韩国就必须要先经过韩文的考试才可以去，所以如果要去韩国，他们要先在自己的国家补习可能半年的时间通过了考试才可以去。不过台湾呢门槛就很低，就他们也不需要先会中文他们就可以来台湾。所以来台湾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可是你真的进到台湾，你发现你工作上面你还是要学中文还是要用中文，只是又会面临一个另外一个很难的关卡。那这些外国的朋友他们就来到台湾来帮助我们，就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身为主人呢，应该就是要更来善待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有正常的休假的休息。那其实现在我们去到台湾的很多城市，特别是一些火车站附近的这些社区，你又看到很开始渐渐形成了这个东南亚的商店聚落。很多地方都有越南的餐厅，有印尼的商店，或是泰国的这些商店等等。好像以前华人就去到世界各地，也都会形成一个中国城的聚落。所以当这些东南亚朋友他们开始来台湾落地生根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更敞开心的去认识他们，去接纳他们在我们中间生活，而不是觉得说哎呀，怎么台湾的这些市区好像都变成东南亚的商店或是这个火车站怎么 都是这个外籍移工。其实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他们可以在这边过着相对正常的生活如果有一天他们都不想来台湾，觉得这边太辛苦或是环境不好，哇，那我们可能会真的很后悔没有好好来善待他们。所以像这个台中的东协广场就在台中火车站附近，那边可以说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一个东南亚商业聚落。你如果很怀念出国的感觉的话，我推荐大家坐个火车1小时就可以到了，然后去到那边，哇，我觉得那边的食物餐厅真的比什么瓦城什么都还要道地很多，是非常推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上帝就要他们学习，在非常这样一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这些寄居者的需要，来实践上帝要他们爱人如己的诫命。利未记的19章可以说是十诫的一个延伸的应用，因为我们知道十诫的内容其实是很精简，1、2、3、4、5、6、7、8、9、10很快就讲完了。所以摩西就在这边用比较多的篇幅，用一些生活中很实际的例子要来帮助以色列人可以更清楚怎么样在生活中来实践这个十诫。比如说在第9节这边说到， 要在收成，在割稻收成的时候，要刻意留一些下来恩待穷人和寄居者。这个呢，可以说其实是第四诫，就是要守安息日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因为呢，安息日的意义就是可以信任神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能够在工作五天、工作六天，也有一天可以安心的休息，甚至呢还会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穷人或是寄居者。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只是表面或是形式上的去遵守这一条一条的律法或是规定，并不等于实践的实践。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真心的想要来这么做，这其实只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律法主义而已。因此，摩西在利未记十九章，他每讲到一个生活实践的时候，最后他都会加上这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上帝之所以不断的要强调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以色列他们得到十诫之前，上帝呢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来施行了十灾的这个神迹，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用他的名字分开了红海，来打败法老军兵一切的仇敌。上帝也以他的名字在那个一无所有的旷野赐下了水和玛纳，供应他们每天的饮食。上帝以他的名字与以色列人同在，在白天有云柱引导他们，在夜晚有火柱保护他们安然睡觉。神以他的名字在他们中间施行公义的判断，为的是要塑造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有次序的群体。最后，他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与他们立约。在十诫的前言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呢，十诫的这个重点，十诫的精神，不是要去遵守好像数不清的律法和规范，而是因着这个十诫的前言，是因为耶和华他首先的怜悯和拯救以色列人，才可以在爱中来学习回应神，来爱神。而今天的经文33、34节说到要爱寄居者如己，又是十诫里面的哪一个延伸应用呢？我们知道十诫的前面四诫讲的是与神的关系，而后面的六诫则讲到了与人的关系，就从孝敬父母开始，然后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和财产，这些都是与人的关系有关。而一旦跟人的关系不好就开始会产生各样的罪，比如仇恨、嫉妒、贪恋或不满足。如果再加上前面与神的关系不好，没有办法去信任神的供应和引导，人就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掩盖，无法看见别人的需要。而这样呢，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拯救之前，他们所过着奴隶生活的样子。当他们作为一个奴隶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可能是自己还需要什么，他们可能在担心能不能平安的度过今天，他们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在乎别人或去想到其他人的需要，因为 光是要养家活口就不容易了。可是上帝他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奴隶的身份，离开埃及，上帝更是要拯救他们去离开过去那奴隶的思维。意思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因着以耶和华为神，在被爱的当中开始学习，不仅是爱神，也学习爱人。这也是耶稣他在新约的时候，他总结了十诫的律法，他说到不只是要爱神，也说到要爱人如己的原因。因为只有爱才能让人能够因着理解，能够体会他人的需要，而能够去爱人。所以耶稣他这样的总结，就是在我们被神主动的爱以后，在前面的四诫我们首先学习回应爱我们的神，而在后面的六诫我们就学习来彼此相爱。那利未记十九章呢，其实把那个要爱的人是谁就说明得更清楚了。在十九章的前面是说到要爱本国的人如己， 而今天的经文在十九章的后半段则说到，不只是要爱本国人、同种族、同文化的自己人，更是要爱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人。那到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或是提醒要爱寄居者？那跟爱本地人的差别是什么呢？那寄居者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和难处，以至于上帝要特别提醒我们呢？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看寄居者他们可能的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想首先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语言了，要来进到一个中文的环境当中，然后中文又是全世界可能最难学的这个语言之一。在前阵子呢，疫情爆发以后我们泰友教会从北到南的十几个家庭都陆续确诊目前大概只剩一两个还没有确诊而已，包括我自己在一个月前也是确诊以后，然后现在也都康复。因为我们所工作的环境，这些移工他们生活的环境呢，就好像住在那个大学宿舍一样，所以他一间房间都有四五个人，如果有其中一个确诊，可能就很快就会传给整间的寝室或是整个宿舍，然后可能就会传到教会里面。我感谢主，我们都平安的度过。不过在这个面对疫情的过程当中光是我这个台湾人看到每天这个记者会有各种疫情的最新的资讯或是各样不同的这个 SOP， 就当你如果发现阳性以后，你可能下一步要去做这个筛检然后要去拿药要看医生，光是我自己要用中文来理解都很困难了，那何况是我们这些泰国的牧者，他们其实都中文是非常没办法不行的，他们要面对这些疫情的资讯的时候真的也是非常的无助特别他们确诊以后，我们都要上网填写这个确诊回报，你可能要填写你家人的资讯或是你的密切接触者那个系统呢也都只有中文甚至连英文也都没有。所以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也陆续也帮忙他们，也可以来填写这些资讯，然后也帮助他们去跟这个医生约看诊要视讯看诊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都是没有任何英文或是其他语言的情况之下都非常的困难也非常需要台湾人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所以语言可以说是你作为一个寄居者你要面对非常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关乎你生存的问题。那第二个困难呢，可能是这个饮食习惯的不同。那每个文化都有它非常独特的饮食习惯。特别如果我们是要跟穆斯林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穆斯林是不吃猪肉，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印尼的这个姐姐妹妹跟我们一起同住的时候，他们可能可以特别为他们预备一个锅子，就是他专属的这个锅子呢，就是他可以来炒鸡肉牛肉，可是就不会拿来炒猪肉的锅子。那比较严谨的穆斯林，其实他们所吃的食物甚至包括零食，都是要经过这个清真的认证的，在这个食物的外包装上都会有这个清真的标章，然后来证明说这个对穆斯林来说呢是洁净的或是餐厅的外面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清真认证的餐厅。那在几年前我有一个泰国的穆斯林朋友，他就计划来台湾玩。那那个时候我就上网查一查查一查说不知道我们新竹县市有没有这个清真认证的餐厅，那我可以带我这个朋友一起去吃饭。结果呢，当时就五六年前，全新竹县市呢只有一家餐厅有认证，有通过这个认证不是这个照片上这家，你们猜猜看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六福村。六福村里面呢有一间餐厅叫做阿拉丁餐厅，所以这个阿拉丁餐厅也还不是随便取取，它 还真的有通过这个清真的认证，然后有取得证明贴在门口证明它是符合穆斯林的这规范的不过我前阵子在查这个餐厅已经好像换名字，我已经换成不同的这个口味了，可能已经不在了。不过五六年前这个新竹县市唯一一家清真餐厅就是这个六福村的餐厅，所以你如果要带一个穆斯林朋友去吃，你要先买门票然后再进去吃这个餐厅。不过我前阵子在查不过这几年可能因为我们在推行这个南向政策，有开始有一些东南亚的游客，所以 新竹县市的几家大饭店，包括喜来登啊，或是国宾啊、老爷，他们的这个自助餐呢，已经有通过清真的认证了。不过还是很少嘛，对你只能选择大饭店而已，可能你要去桃园或是台北啊，才有更多的这些餐厅或是一般的餐厅可以来选择。所以穆斯林可以说是啊，对台湾人来说，最不熟悉的一个族群。那不过随着大量的印尼的这个移工朋友来到台湾，那我们可以开始来学习认识他们的文化，也认识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开始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的朋友，将福音带给他们。那我想作为一个寄居者第三个他们要面对的困难就是这个离乡背景的思念。他们可能会想念家乡的生活、家人，他们离开他们的整个社群，像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都是二十几岁年纪很轻的泰国朋友，他们就来到台湾工作，甚至超过一半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他们的孩子都还小，所以都会留在泰国，然后请他们的亲戚来帮忙照顾，那他们自己或是夫妻两人就一起到海外来赚钱。所以这位这个照片上的这位爸爸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位会友常常在聚会前聚会后就会用手机视讯来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儿子来打电话。那我们教会常常也会去很多工厂的外面办布道会，在外面我们会用这个泰国 KTV 比赛的方式呢，就吸引他这个工厂的这些移工们可以出来一起来同乐，一起来听我们的福音信息。那常常在布道会的途中整个过程呢这些移工朋友很多都会拿着手机就开直播，然后就转播给他们的家人或是在泰国的亲人来看，可能觉得很有趣，哇，在台湾竟然也有这样一个还可以唱泰文歌的这个活动。所以他们很需要有这样的时间来跟家人跟孩子视讯的时间，因为可能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可以畅所欲言的来用母语跟他们的亲人朋友聊天。他们可能也希望他们的家人可以看到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安心。所以仔细的想一想这些寄居者他们在语言、在文化、在饮食、在宗教信仰还有离乡背景的心境当中，真的是要比本地人还要困难许多。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上帝他要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他们过去也是在埃及寄居过的人，他们知道寄居的痛苦和难处，而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就怜悯他们，要拯救他们离开埃及。我想上帝他拯救的最终的心意也不只是看顾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而已，他更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的辖制，可以认识主耶稣宝贵的救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因此呢，身为基督徒也求主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我们当中寄居者的需要，也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更可以看到当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国家来到自由的台湾在台湾有教会有基督徒也可以来关心他们爱他们，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来认识耶稣，并且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最后我想用路德的故事，用波阿斯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路德记里面说到路德他不是以色列人，其实路德呢是一位摩押人，他嫁给了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夫妻就定居在摩押。而当路德的先生过世以后，路德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他的家乡摩押，他要跟随婆婆，就他先生的这个妈妈婆婆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因为他以拿俄米的上帝为他的神。所以他这样一个外国的寡妇，他就到了以色列生活，那他为了求生存，他就去田里呢捡取地上散落的麦子来吃。而麦田的主人呢就叫做波阿斯，当波阿斯看见了他，在路德记的2:15这边说到，波阿斯就吩咐仆人说，路德就是在麦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所以波阿斯知道他 路德这样一个人来到异地的生活非常困难，所以他特别吩咐他的仆人不要为难他，甚至呢要仆人可以直接从麦捆中就抽取一些麦穗留在地上让他来捡。而伯阿斯他这个本地人，他不仅愿意帮助路德可以在食物上面得温饱，在十二节伯阿斯就对路德说，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荫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从故事后来的发展看到伯阿斯他发现原来他和路德过世的这个前夫呢是有远亲的关系，而按照以色列的律法，他作为一个远亲，他其实是有照顾这个路德的权利还有义务，而他也愿意负起这个责任。他后来就借着赎回路德前夫的产业，他愿意娶这位外邦女子为妻，使得路德可以真正的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在三章十八节，拿俄米就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讲的就是伯阿斯 他相信伯阿斯必会担起这个责任来照顾路德。那我们还记得伯阿斯的妈妈是谁吗？可以回想一下伯阿斯的母亲是谁。其实伯阿斯的母亲也是圣经里面一位有名的女子，就叫做喇合。喇合呢，她也是一个迦南人，她也不是以色列人，她是一个迦南人，外邦人。过去因为她帮助以色列军队的探子，她让以色列人可以顺利的攻下耶利哥城，进到应许之地。而喇合后来也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就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所以呢，伯阿斯他其实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外配妈妈的家庭，他的妈妈是一个迦南人，而他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新住民的孩子，新住民的后代。所以当伯阿斯长大以后，他亲自就体会过他的妈妈在异地生活的这些困难。他后来也有这样一个机会，上帝让他遇见了路德，而他也娶了一位外邦人为妻，让路德也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所以喇合还有路德这两位外籍女子的名字，就永远的后来就被写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上帝的施行的慈爱和拯救是这样的奇妙，他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这些移工的族群，这些外国的朋友，上帝将他们就从远方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呢也可以将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上礼拜主日的信息小恩牧师他说到，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宝贵的福音是要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听到的。这福音就是有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是为你为我为每一个人而生。而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宝贵的福音，没有办法只靠少数的宣教士就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万国万民嘛，不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是上帝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在上帝的这样一个救恩计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神的心意是愿意万族万民都得救。有一天我们要和泰国人，要和非洲人，要和印尼人、越南人，全世界所有族群的人呢，我们要一同聚集在他的宝座面前，敬拜他，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今天透过你3000多年前就向以色列人传讲的信息，你吩咐他们要爱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主啊，如今这样的吩咐、这样的教导仍然适用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当中，主啊，看到我们有越来越多这些外国的朋友、这些移工，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来到我们这边生活工作。主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困难，我们愿意主动伸手来去帮助他们，去认识他们，去成为他们的朋友。主啊，也更愿意看到主啊，他们也是何等的需要你。主啊，他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听到福音， 主啊，愿你就使用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将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引导。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